好，我们今天就还是回到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第664节。好，那其实664节呢，已经是第18章的开头了。好，那在663节最后，他有这么一段话。好，他说呢，鲁伯告诉约瑟说呢，赛斯很快就要谈到信念对我们环境的影响，而解释我们人类的精神气候是如何为我们的外在天气负责。你外在的天气怎么样？其实是必须要看看这个地区的人民他是怎么样想的。所以天气是决定的因素，并不是什么高压气压，而是内心的高压或低气压这样子。然后呢，他说赛斯用1972年6月在艾尔莫拉所发生的大水洪水作为资料的焦点。那因为呢，艾尔莫拉亲身体验到那个灾难所以真又说呢，作为一个族类，我们已经习惯把自己想作是自然之外。那但是呢，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要先提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赛斯的主要教导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天气如果会使你受害，你是天灾的受难者，那就不可能你创造你的实相嘛，对不对？换言之，就是你遭受到洪水，遭受了那个叫做什么海啸，死掉了很多人，或者是地震死了很多人，那这些人不就受害者吗？对不对？那所以，如果天气它不是在你的建构之内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说我创造我的实相。我今天出门，然后碰到大雨，那你受到大雨的影响，那或者是说这里发生了大灾难，比如说突然间一个大海啸，然后这个地区的人死了很多，那是不是其他的国家要过来？那是不是其他很多人会放掉他原来的工作，然后投入救灾工作？那是不是某些人的心态上会改变？比如说，我这一辈子的努力，那这个一个灾难就把这个全部都扫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会不会改成说，其实是应该要互助合作，其实是应该注重某些其他的部分，会不会改变心理状态，会不会改变其他的各种状态？那如果会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在你的创造之内。好，那我是从一些物理学上的书看到一些同样的观点了德布拉里呢，他提一个理论，他提到理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被大家接受的，而且已经是算是很是被物理界所接受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它是粒子；当你不看的时候，它是波。这个观点它是包括整个宇宙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说宇宙它事实上是呈现一个波状，而不是粒子状。它是呈现一个波状，而不是粒子状这样子。那你怎么去想象说，当我看到月亮的时候，它是月亮；当我不看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波呢？它是个波，不是粒子。你怎么想象？但是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量子理论，这种理论呢，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再去怀疑了。所以波跟粒子，你看到它，你观察到它，它是粒子；你没有观察它，它是波。所以你是用你的内心的精神力量去建构你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完全由你建构。那这个说法，我想到在灵魂永生的时候，赛斯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当你看到一把椅子的时候，是你用你的心理能量去建构这一把椅子。好，那如果说这里有10个人，10个人用10种不同的心理能量建构这一把椅子，所以这一把椅子它有至少10个次元，因为每个人看它是不同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创造你的实相是用你的心灵能量去创造这个世界。它根本就不是存在那边的一个，所谓的客观环境， 所以我们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提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客观的事实，而事实上是你用你的心理能量去建构它。那问题是说我们都来自一个同样的心理能量，所以我们在建构它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不觉当中会把坡变成粒子，你根本就不知道。可是你撞到它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当时记起来，所以你会被撞到。那如果你是坡的话你会撞到什么？是不是？如果你是个坡那你会撞到什么？如果你是个坡那你会死亡，会挨饿，会怎么样吗？其实都不会的。可是因为你觉察自己是个粒子，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处在一个环境里面，那我在处理我环境的事情。好，如果你们要详细的资料我可以念原文给你们听啦。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它是呈现一个波状，不是粒子状。我念一小段给你们听好了。他说德布拉里发现小到电子大到整个宇宙所有的物质都具有波的面向，在原理上所有的物质形态都是一个波函数，而这个波函数是薛定谔方程式的解。所以我们呢，当我们观察我们不看它的时候它是波，那我们看它的时候它是粒子。这是物理学上所说的东西。那其实我最近也在看另外一本书啦，这本书叫做原子中的幽灵。好，那这原子中的幽灵他提到就是科学家无法理解，比如说当然原子电子在绕行，你好像有一个固定的轨道，可是有一种东西在赛斯里头它叫做鬼影式的幽灵式的化学物，而这个化学物它直接在影响整个物质世界的操控。那现在赛斯他能够更进一步的把现在科学家无法理解的东西提出一个更仔细的解释，是说那个鬼影式的幽灵，或者是说原子中的幽灵这个东西呢，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化学物，而这个化学物的产生呢是由你的思想跟情绪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当你有一个情绪有一个思想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念像，而这个念像呢你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可是它因为非常的薄，薄到比可能你的 astral body 还要更薄，可是呢因为你不断去累积它，不断去在上一章提到的不断做一个所谓的催眠作用，对不对？你不断加强它，到了一个门槛，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个华值，就是所谓的 value， 它到一个 value 的时候，这个化学物现在影响原子电子这个化学物，它会直接变成电性实相。那这个电性实相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电性实相，你测不出来的。可是这个电性实相，它直接在这物质后面的那个场域，那个场域如果你在第三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叫做电性宇宙。那这个电性宇宙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它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里面来。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物理学家他们也做出很多更仔细的研究，他是说呢，人类现在所拥有的机器可以做到10^-16平方公分，那是极小极小的一个东西。那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还看不出东西，但是物理学家他们已经了解到，在如果你有个仪器可以到10^-33平方公分的话，他说里面有结构。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也可以念几段给你，给各位来看参考。所以我在讲说投射的概念，比如说当我们讲说我在看电影，是不是用一个小影片投射到大荧幕，对不对？好，那这是一种投射，对不对？可是那你会说，那我这个世界这么大，然后地球这么大，那甚至于说银河还有几千亿个银河，对不对？可是它是投射出来的，它是 project 出来的。好，那这个 project 的话呢， 他这是伯姆的观点了哈，他是说呢，如果在十的十六负十六次方公分，就是目前仪器的极限，可是在十的负三十三公分跟十六公分之间有一个结构，而且这结构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如果你发现它的时候呢，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面它会整个翻转整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在你不知道的空间里面，哦，我今天好像跟一个朋友在聊天，提到说有一本书叫做宇宙，哦，不会比一个荒唐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都是空间嘛，好，那像人体你会发现它真正的结实的部分很少，原子电子部分其实很少，可是是投射出来的。那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我在看电影投射，那你看电影在动的那些人，假如说你完全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是真的？你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突然间把你带到电影院，你会不会觉得是真的？好，我去年参加 CES 展，那 Samsung 它有一种眼镜戴上去，它是个立体的，你所看到的世界是百分之百让你觉得是真的，可是一拿掉，欸，都没有，就是一些参观的人一戴上去，哦，风景或怎么样，你好像走在一个立体的世界里面，对吗？如果你到迪士尼去玩那个 Soar in California 的时候，不是上去以后发现哇，你飞在那个California 的上空，对不对？然后经过这个橘子，也还有橘子的香味，对吗？可是事实上没有，你在椅子上而已，对吗？你在椅子上摇来摇去，你什么都没有，可是让你的感官觉得什么？觉得它是有东西，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你在梦中的时候，那你也有个问题说，可是这个很结实啊，那是因为你感官感觉出来的，对吗？你在梦中有没有觉得梦也是蛮结实的？所有的人都真的啊，所有人都结实的啊，而且都可以，都好像是真的，很扎实的啊。那个时候你 touch 到世界，那个世界你 touch 得到吗？你 touch 不到，对吗？好像说赛斯来的时候，你要摸他摸得到吗？你摸不到。那他摸你摸得到吗？也摸不到。为什么？就好像你在梦中，你摸不到这个世界，那你可能在那个世界里头，你可以 touch 到那个世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人有四个身体？因为你是有个肉体，可是肉体是什么？肉体是 project 出来，而你的意思是住在这个肉体上去感觉这个肉体的世界。好，所以不要被骗了。我们是感觉住在我们的感官住在我们的身体上，而且是我们的思维跟情感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感觉所有的事情，认为它是真的，它是假的，它是怎么样？可是坦白说，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赛斯有提到嘛，一个人的寿命是相当有限，因为它是能量嘛，能量它一定有一个极限嘛，它能量极限到的时候，它不断在补充，没有错。我们每天都被补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哈，你什么事都没做，可是早上起来精神很好，你是以为你休息吗？其实不是，是你的电信内在的部分再重新注入新的能量给你。所以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有新的一份能量，好，那因此呢，我们在一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心情很好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比我以前某段时间还更有精神或身体更好，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烧掉汽油，好像变老。很多人会讲一句话啊，机器都会用老，车子都会用旧啊，房子都会折旧啊，人难道不会老吗？是不是？那可是不是啦，因为你每天都被内在补充能量，你都被内在补充能量。那所以呢，你现在的物质世界其实是你看不见的那个十负三十三公分次元，平方公分啊，平方公分负三十三方平方公分的那个你完全无法用仪器看得到的那个小孔当中投射出来的，因此你做梦的时候你会穿过那个所谓的隧道，那你死亡的时候你会直接回到投射的，比如说我现在投射出去变成一个大荧幕，对不对？那我死的时候是回到那个点，所以你会通过一个隧道， 而通过那个隧道，因为这个世界的不管是任何事情，它是以光为 maximum， 你移动光的话比光速快，就会改变时空，对吗？时间空间被改变，所以当你回到了这个内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的光明，因为你已经超过那个光，而且那个亮度会比现在还更亮。所以如果你是在灵体出游的情况之下，你也会发现其实那个颜色比你平常在看的颜色要鲜明很多。所以你把这整个东西你去把它串起来，你就发现到说，为什么我需要静坐，为什么我需要禅修，为什么我需要瑜伽，因为那个时候你让你的脑波往下移，当你脑波往下移的时候，你比较会接近内在那个部分，那个投射出来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一个人死掉之后，那一个人死掉之后，他的肉体是没有了，可是他个人性完全没有损害，没有损失啊，他是回到内在啊。那如果他想要再做任何事情，他重新又来啊，不是吗？所以叫做 投胎转世嘛。那如果说有投胎转世，或者是说一个人他有所谓的 DNA， 你来的时候你有个人性，有你的自信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他里面有一个库存，他的确是有个库存存在。所以在第十八章一开始他提到说，我第一句话告诉你们，好，你们的肉体实相它是存在这个实相之外，不是存在这里面。那为什么从头到尾赛斯都告诉我们这样？那我们到底，假如说这个概念它是真实的，或者是从科学当中你证实这个是真实的，只是现在没有办法数字化，你知道吗？可是已经很多的科学都在证明这一点了，我可以念几段文字给你听啦，你就会发现到说我并不是随便跟你乱讲，文章这样写，可是事实上我是根据我看的书，那我把它综合起来跟各位讲。赛斯说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赛斯说我们是一个人格是一个投射的，并不是你真的有。那所以佛教讲说如来，你没有来啦，你是投射来的，如来投射过来的。所以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世尊是他嘛，如来不是他，如来是那个投射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知道这个点，你看金刚经就很清楚，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投射出来的。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根本你不需要为外在的知识所迷，因为有内在的力量。这是我们礼拜天在上课的那个所以你内在的那个冲动，为什么？因为那个有一个力量在后面推嘛。那你要知道后面的力量，你只要看你的冲动就好了嘛，就很简单的东西啊。好，所以呢，我们回到为什么他在清体事件第三章821节，他也提到很多有关于他说你的天气，你的天后状态，你不可能是白白受死，你也不可能是受害者，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那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它都连结，而且连结在一起直接上传变成天气状态，因为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啦，你根本没有，你根本就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这个实相的一部分，你根本没有离开这个实相。那好，如果说我是这个实相在观察这个实相，那就好像说你拉棉被的一角在看棉被一样，你能看出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用这个实相看这个实相，那我拉一个棉被看棉被，我根本没有办法跳开来啊。那如果要跳开，你必须要到上一个实相。所以为什么所有的悟道者一悟道，所有事情全部了悟，你根本没有看到他去读什么经书啦。佛陀最后不是谁教他，或者他读到什么了悟的嘛？他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在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他了悟到整个物质世界，对吗？是不是？那他了悟之后怎样？全部都通了。因为你站在外面在看里面，不是站在里面看外面，你在电影看到人家在放放映机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对不对？你在播放台去看，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被骗了嘛，对不对？当你把那个 Samsung 的 3D 的眼镜拿掉之后，你就知道啊，哦， 原来如此，对吗？现在的科技要骗一个人的感官真的是很容易的，真的是很容易。好，所以之前有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有没有？好，那他在演就是这个楚门一出生，其实他都被播放，他的所有一举一动，包括他睡觉，他24小时都被播放，但是他是处在一个摄影棚里面，但他以为这是他的世界，是不是？那你说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呀，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了解这一点之后，坦白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那个投射本身是来自内在啊。你只要知道你要投射的目标在哪里，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勇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要维持生存的，是怎么样去把你的创造力真的发挥出来？因为你有一个创造力，它是与生俱来的，它在你身上的特质是别人都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说你要重视你的天赋？因为那个天赋不是每个人都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成做衣服了，可是每个人大概都可以卖奶茶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你的天赋，你的创造力，你不是要维持生计，因为生计这个部分，必须要是你在创造力的情况之下，你能够维持到最好。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你也会最快乐，而且你也会身心各方面都会在一种巅峰状态啊。就勇敢的去创造，而且当下是他说威力之点，但英文是讲说 power of point， 就是说它是个力量点呐、啊。威力点好像觉得有点绕舌，我宁愿说它是一个力量点，它就是你能够实力的点，就那个才有力量。就你必须要脚踏一个地上，你现在的地上，你才有力量往前走嘛。你在空中踏不到东西嘛。所以你就看我现在的状态，我怎么样去移动我的脚步，去往我要走的那个路线去走。所以他是说你能够使力的那个点。那欢喜起文绉绉的字叫做什么？当下是威力之点，没有那么麻烦了。当下就是你的力量点，就是你那个着力点了，就是你的着力点。那如果说是你在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全部是由你建构的，包括连椅子的形成，连看到任何其他别人，那么其实是你的心态产生的那个所谓的鬼影化学物，那当浓稠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对等物。那我今天早上，我今天下午了，接到一个朋友给我的信，他是说他现在已经打消了要交男朋友的这个念头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他就是啊不想再结婚了，不然就只是想做朋友，不然怎么还讲，总而言之就是啊或者是信或怎么样，但是他就会想说我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是你的念头在创造实相的时候，那单单这个你认为没有希望的念头，怎么有可能会创造一个你要的实相？你知道吗？所以你怎么可以放弃任何你想做的希望呢？就算今天全世界有69亿人啊，都是你说的那种状况，那还有1亿耶。那你要结婚的只是一个人而已啊，不是吗？你只要找一个而已啊，你不是要找那么多啊？那难道没有异类吗？总会有异类吧，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的工作只是去create你内心的一些思想跟情绪，但是你不是要看世界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不是。如果你真的要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办法满足的事情或你想做的事情，不是在看现在拿得到拿不到，而是去内心去创造那个信念。我在讲到说我跑到新加坡，居然有一个新加坡的赛事朋友在越南的时候写信给我嘛，哈，那刚好就带我去旅行这样子。好，那真的你要想这种激励到底有多少，对不对？到底有多少？然后我去船上，然后就有一个香港当地人夫妻，然后他沿途这样带我们去。那这个基地又有多少？好，我去抽奖的时候，我先想说第一跟第三是我的，那他当然真的就是第一跟第三奖的。抽奖人会说啊，怎么又抽到你？下次最好能够不要抽到你，对吧？那这个到底有多少？对啊，我抽到第三奖，然后 又戳到，所以那个人是说不能再戳你的了。那么多人，几千人，那这样抽奖会连抽断都是你，对啊。所以我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做一个心理的练习，我是在看说如果我要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做到，但是我并没有真的为了什么利益在考虑这件事，我只是在玩啊。但是我在气的时候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说会抽到我第几跟第几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但你去练习这个部分的话，哦，你会觉得真的很好玩。你敢不敢嘛？你敢不敢下咽？你敢不敢去行动？你敢不敢？你要的不是说竞争者很多，你要的是你的特点跟你的创造点在哪里，你的 niche 在哪里，你的 space 在哪里？有一个你的 space， 你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一样。对啊，也许有一千万人在做成衣，我也知道一千万人在竞争，可是我对某些事情的观点是什么，我把它找出来，我只要找我的创造点就好了。你只要找出来，你的人生一定是辉煌的，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你因为一直跟别人做比较，所以你没有去下手去看在这里头当中我有什么想法可以出现。那这个东西哈，其实我说真的，因为那一天我们在上工作坊了，我是个人是觉得说，其实是真的很重要。就算你今天没有一个，你现在发现不了你的内在到底有什么灵感的话，就把它悬空，好，就好像卖猪肉的去挂一个猪肉钩，好，猪肉钩钩在那边，问题问号，对这件事情我到底能做什么样的创造？你试试看，不出三天。你一定有很好的意见。坦白说，已经有，因为我们是在专门研究那种想象力方面的开发工作啦。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某个人哦，他的老板叫他写一篇文章，他说我脑袋里面根本没有，我要怎么写？好了，他一天就写，哎，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出来，有个想法出来，到第三天，哇，那写出来的文章是他自己都很难相信有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问我说我今天写的这些文章是从哪里来，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突然间碰到这个，突然间碰到，那我把它综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我的灵感会起来。那现在问题是你有没有相信这个我说的这个层次关系，这种创造性的关系啦。如果你相信的话，你整个操作的方式是真的会很不一样啦。好了，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好，664节我会比较讲的比较快哈，那他是提到他说，在每一个人与他的社会之间有一个经常的取跟予。我会到了这个社会，那当然这个社会会符合我的初始信念嘛，所以我选择这个父母，选择这个社会，所以我跟他之间有取跟予。所谓取跟予，不是说哎，我给他什么，他给我什么吃的或者是金钱上，不是，甚至是在精神上也是一样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啊，那也是一样有起根于。所以因为有起根于，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到回教国家哈，你会觉得说那些人怎么会都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些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文明，他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怎么样讲这样的话，然后怎么花了这样的习俗，对吗？他有起根于，你很难用你现在的观念去看他们。像我每一次去参展作秀的时候哈，到某一天，我不知道哪一天，总是会有一天哈，全部的，很多的布室都空了，没有人在摆摊位。然后，但是呢，我会发现一堆人哦，就站在某个地方在做礼拜，原来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有一些好像就是礼拜六不能做事情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在礼拜六他们是绝对不工作，他关掉。那比如说这个秀有三天，对不对？其中第二天可能是最热闹的那天，他那一天全部关掉，因为他们认为是必须要这样的。可是别人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奇怪，那一天好几千呢，一个十百十的布什就要这么多钱了。那也许他的布什五六个七八个或十来个，那他损失可不少，而且根本没有生意做，对不对？可是他就必须要这样做啊。好，或者是说你看像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做 kosher 食物，对不对？什么贝壳类不能吃，吃泥土的蚁不能吃啊，有血的肉不能吃， 你绝对吃不到羊排或牛排，你只能吃丸子，因为丸子会把血都弄清楚了，弄干净了，对吗？那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认为要这样做。但你会外面的人会说：“哎，你们犹太人不要傻了，好不好？你们的年纪也没有平均年龄，也没有比其他民族高啊，都是 average 啊。啊，你这样有意义吗？你浪费食物很多哎。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尊重我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啊。我们认为这样才能上天堂啊，我们认为这样才是符合。”我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啊，你能够怎么讲，对不对？那你说他为什么到那个环境去做那样的事情，去体验那样的人生？就是你跟这个社会有起跟移的作用，你想这样做，所以你选择那样那个社会会有起跟移。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任何特定的文明的七分跟特性，好，比如说我说犹太人或回教徒或者佛教徒，好。你到泰国的话，几乎全部都是佛教嘛，到处你都是看到佛教的。那在这个区域这个特性，你身为那地方的人民的话的整体特性是一个完美的外在代表。所以这些人好像说这里开了杜鹃花或者开了什么 某种花，它是整片山可能都是那种花，它是一种完美的代表，代表这个地区的整体意识。那你身为在徽州，你可能在那边过他们的生活。那某个角度来看呢，你也不要认为说我自己是比他们高尚或比他们好。比如说一个有钱人跟一个没有钱的人，不见得有钱的人就一定快乐，而没有钱的一定不快乐，不见得。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他的世界里面，他会觉得这样很好啊。我有朋友到云南去嘛，去做一些宣教工作，然后他教导那些小朋友们，然后他问他们说要回来了，问他们说你小朋友啊，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啊？他说包谷。那你以后长大以后如果那你要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包谷。反正怎么问他，他说包谷是最好的，包谷是最好吃的，因为当地的粮食就是包谷嘛，对不对？那我相信他如果来到美国，甚至将来辉煌腾达，他还是认为包谷是一个很美味的东西嘛，对不对？对啊，我从船上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煮稀饭，他觉得说自己煮的稀饭真的很好吃啊，没有错，山珍海味在船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煮那个稀饭真的很好吃哎，对啊，我跟我同行的那个，他每天后来都会跑到十四楼去吃一种面哈。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觉得那个比你现在这个都好吃。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喝酱油，那个叫做什么味素汤嘛，里面有很多味素嘛，热热的，那弄个汤面，他会觉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看对意义来讲的话，其实每个人活在他的世界里面，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状况很好，只要不太过度做比较的话，是不是呀？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个人跟社会之间，他是有经常的取跟移，并不是说我今天落入到这个环境然后我就很惨，不是，事实上是他们还是代表那个地区，代表一个完美的外在代表啦。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所谓的外在世界是个人内心世界的复制品，你也不是只有这一世，那你只是这一世投射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这个地方想要去品尝体验这个世界或这个环境这个文明的人生嘛，对吗？那现在问题是说，现在的社会教给我们，或者是说我们物质社会教给我们，就是我们大家来做比较，你们女生们嘛一定会比较说谁比较漂亮，谁的衣服比较好看，那谁的包包比较高贵又比较有钱啊，对啊。我那些朋友啊，到已经买了十几个包包了，他到了泰国还要再买十几个包包，他说泰国包是很有名的，又便宜又好，那我就不晓得，对我来讲塑胶袋就蛮好的。对啊，塑胶袋包可以提就很好啊，对啊，那包包一个两三千三四千的，对啊，但是买了好几个啊。OK， 所以 我们现在的外在世界它其实是内在的复制品，那这个也是投射的概念嘛，是你的某些心态投射出来的。各位，如果你真的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你真的要回过头来注意的是你怎么想，你的情绪是什么。好，你说我老公啊，我老婆啊，坏到极点啊，很难相处啊，很痛苦啊，你要问一件事情，好，当你对他的看法没改变之前，你的世界不会改变。为什么？那不是你的信念对外的投射，不是外在世界，是个人内心世界的复制品吗？你现在所看到的他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那就表示什么？你的信念没改变吗？你的信念没改变，外面的世界不会改变的，亲爱的，了解吗？你对自己的形象没有改变之前，你的世界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个人内在世界的复制品。所以这里就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应用了。如果你要有钱，如果你看自己不就是一个哑哑物的，根本赚不到钱的，那你怎么有可能会有钱？对不对？你如果说要好的关系，然后你看看你的外、你的伴侣，你说认为说他很坏，他很坏，那你有怎么有可能在你的世界里面创造一个好的呢？不可能啊。那现在问题是说，你怎么样去把它看成好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要反过头来说，他的所有的行径换到你身上，你带到身上会变成怎样？再来就是，你这样想他到底是绝对真，还是他有一部分是被你误会了？那因为他是一个多次元的宇宙，对不对？那他如果真的是那样，也许真的是那样。可是当你的观念改了以后，你会跳到不同的世界，而那个不同的世界的他是不同的他。为什么？因为外在的世界是内心世界的反射。好，啊，那他更进一步再提到，他说：“你认为的成就，我很有成就，我很有钱，我怎么样？”你认为的成就，你认为的难题，你认为的战争，你认为的一些公共设施，哦，不好意思，这全部是在事件之后，就有一个内在事件，而这个内在事件是一个心理、精神上的 是一个电信场的，是一个鬼影的物化学物质变成电信场所投射出来的东西。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其实是存在一个内在的一个外在行动上投射作用嘛，它是一个投射作用，在10^-33里头，是你完全无法用仪器所看到的那个部分去投射到外在世界里面的。你任何时候你都是回到那个点，你睡觉的时候就回到那个所谓的10^-33那个点。啊，你死亡的时候也一样是回到那个点，它是一个投射的一个状态。他说这里提到，他说在某种条件下，水是可以变成冰啦，啊，没有错嘛，哈。所以以同样的情况，内在世界也可以相当不同，以原来的形式出现在物质世界里面。这就谈到可能性场嘛，好，谈到可能性场就是有一个架构二，那这个架构二当中有很多有你的观念可以再回过头来变成那种样子，是有一个世界，没有一个内在世界，没有错，可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到物质世界里。好，他说作为动物，他说我们是动物了，那我们认为不是，我们是万物之灵，但是不管万物之灵还是动物嘛，对不对？那不然你就在那边叫做静物，对吧？你不是静物，所以你是动物，哎，你不是画框上的画嘛，所以你是动物，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你根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你不承认你是自然的一部分。那对自然一部分的话，你看到它是粒子，没有看到它是波。我刚才已经念那一段文章给你们听了，好，这是物理学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啦。好，很多物理学家讲什么德布塔里和啊，好，他说思想、情感跟信念变成实质的被客观感知的现象。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信念会变成实质，好像被看到。你看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我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好像看到一个客观的东西，我好像看到椅子，你们也看到椅子。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是波啦，它是波，它不是粒子啦，它是个波。而且既然是波， 既然是坡，它是一个整体的坡，哦，德布拉里说，你看到的宇宙，不管是小原子或者是整个世界，它就呈现一个坡的状态，它是一个坡函数，坡函数。那坡是什么？你去电影院看到它投射出来的不是坡，不然是什么？是不是？你看到有电影在那边动，有颜色啊，打来打去，然后打伤心的不得了，然后被感情被遗弃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哇，痛哭流涕。哎，不好意思，它投射一个坡嘛，对不对？它投射一个坡，然后在荧幕上显示什么粒子，对不对？你观察它，它就是粒子嘛。你没看到它就是坡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并没有客观的事件，它只有一个你主观的心态。好，他说就如好像说水变成冰，或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的自然，也就是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就自然而然会，你自然而然会感受那些东西啊。毛毛虫它一定会变蝴蝶。好，毛毛虫有没有毛毛虫不会变蝴蝶？除非它死掉，不然它一定不会蝴蝶嘛，对不对？那水会不会变冰？它一定会变冰呢、啊。只要是天气冷的时候，它就变冰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你会思考，你不要以为你会思考，你好像比大自然还更厉害。然后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挖石头，你还可以打山，甚至可以弄个核子弹把某个地方炸掉。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还是它的一部分了。你是自然的一部分，你是坡的一部分嘛？你是这个宇宙的坡的一部分呢。他的意思是说，好像你的血液、你的器官。在里面运行，可是不管它怎么运行，它仍然在你的体内。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如果大自然像一个人的话，那我是那里面的白血球或红血球，我太厉害了！你看我跑到什么跑好快，然后在这个血管壁当中，我打死了好多的一些细菌或怎么样，什么巨噬细胞、巨噬细胞什么之类的，这我是不太懂了，我只会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仍然是在身体里面，所以人你再怎么样你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嘛，你就是动物的一部分嘛，你离不开这个部分嘛，是不是？到这里为止各位怎么想？还 OK 吗？会打瞌睡吗？不会，看没有人打瞌睡。 OK， 你不只是透过信念、思想、情绪在转移，而形成你们文明的结构跟社会设施，这是我们了解的。比如我有什么想法，好，那这样的话，我的思想、我的情绪会形成我们的文明结构，这是我们了解的。可是呢，在这个自然的交换里面呢，你也相当密切的帮助实质环境本身的心灵制造，连同它。所有伟大猛不可挡的变化，却又有季节性的稳定。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里面不管怎么变化，它都是你的身体嘛。那既然是你创造你的实相，你的环境，你的不只是文明了，它事实上你是在帮助创造心灵创造嘛。你的血液不管怎么样做，都在帮助你成长嘛，对不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好或坏，对或错，全部都在帮助你嘛。他这里提到说，那像我们看不起的那个巫医啊，那啊原始人的巫医，可能跳一个求椅之舞，因为他们了解，在存在于自然的所有部分之内，都是天生的关系。你在那边跳舞，你那边祈愿，那假如说你的信心很强，会不会形成所谓的鬼影物质、化学物质？然后这鬼影物质会被化成电信实相？那电信实相不是在物质实相背后的那一个投射物质的那个实相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去想想看，去稍微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这个大世界后面有一个小世界在投射，那小世界后面有一个更小的世界在投射，有没有像牵绊的莲花？这一个是里面的投射，里面再是里面的投射，在里面的投射。所以物理学家他们发现到说，奇怪，他们明明发现有10个次元，可是为什么某些次元不见了？他说：“哦，原来是存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它是隐藏性的存在另外一个地方。只要是研究物理学，我觉得现在的物理学真的很有趣啦。有几本书可以跟大家参考，比如说有一本书叫《物理之舞》，还有 哦，这本哦《原子中的幽灵》，或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科学与心灵之桥》。那《科学与心灵之桥》这本书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因为它把赛斯的理论也放到物理学里面去做比较。好，那完全可以用比较的，那你就有一个想法会出来：这个真和人也啊，它怎么有可能？连最现代的物理学家所研究出来的东西，他都了如指掌，把它讲得这么清楚，怎么有可能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OK， 那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在学赛斯。那今天如果你学任何就是地球人所体会到的观念，你还是拉着这个所谓的被单看被单嘛，对不对？拉的衣服的一角看衣服，可是他是衣服外面的耶，所以他看跟你讲的事情，坦白说是真的值得我们稍微去思考一下，去试试看啊。OK 啊，继续哈、哦，他说你被交椅，相信信心可以移山。国父孙中山先生啊，当然是我们的国父了哈，台湾的国父。他在建国方略不是提到说，当你有信心的话，哈，啊，中国的国父是吧？大家的国父，这样，你们也是吗 ？OK， 好。他说，这个移山倒海都可以做到，啊，如果你觉得没有信心的话，还手折枝都难，这是建国方略所说的嘛？好，那一样的，我们被教育用信心去移山，可是你们真的怎么样去自己相信自己的信心吗？因为如果你对这个实相整个结构不了解的话，你的信心的产生只能说我一直加强我的，好像我必须要这样，我必须要这样。可是那个背后却来自一个负面的想法。可是如果你知道原来它的结构是这样，它是真的有根据的，它真的根据一个实相的一个次元，而且物理学家告诉你是怎么样实相是怎么做的，那它是怎么来源的，那你就会发现到说。嗯，而且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啊，你就不需要用猛力，所谓的用力去买嘛，不是用力去想，你其实不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很了解到说，当我有一个情绪，有一个思想，那这个情绪思想培养之后，它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化学物质，那些化学物质念相会直接变成电性实相，电影上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变成一个对等物。哦，这个简单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本来就很简单啊，你要去看电影的话，拍一拍，然后放到电影院去放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你现在很用力说，我今天要怎么样拍成什么电影，不用那么麻烦啊，对不对？因为那个是投射嘛。那投射的原理是说，我先产生一个情绪，而这个情绪呢，变成一个化学物质。那化学物质变多了，就变电性实相。电性实相直接投射。物质，然后就等于你的想法的对等物，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好，所以为什么我在礼拜天的那个课程叫做生命方程式，因为这就是生命方程式啊。 OK， 好，继续哈。对，当然，我介绍你一本书叫《植物也有情绪》，你可能早期没有来哈。他这么厚厚一本书，有一个住在我们这附近的圣地亚哥的一个 FBI 的研究员，他就有一天晚上发现植物居然有情绪，他可以用测谎器测出他的，比如说他一开始是说这个，比如说这是花，对不对？那他想测它，就他爱玩啦，就测不出来。他都有一个想法说，嗯。他坐在他椅子离他这个植物大概50公尺外，突然一个想法是说，那如果我用火烧，他只是一个念头，如果我用火烧，就那个指针啪啪啪啪啪啪，你知道吗？那这只是开始，后面他做出很多很多的研究，比如说这个植物是你在灌溉的，你在纽约要回来的时候，它会呈现非常快乐的这个情绪，那或者是说 你这个植物放在这边，隔壁有人在尿尿在小便，那也直接影响到它。那是一整本很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它能够研究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根本连时空都没有，都完全不会造成困难哈。植物它真的有情绪呀？那你可以上网去找，应该也有英文书叫《植物也有情绪》。那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想看的话，我可以借你的，不过一定要还，因为那也是绝版书。对啊，水都有情绪。你看那个那江本胜不是做一个实验吗？你对水说我爱你，那它呈现的这个结晶体是不一样的。对，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它是我们这样讲，就是其实都连在一起。现在我可以念一段文字给你听。科学家在提到说，奇怪，原子这么小的东西，它怎么可以做到一个最大机构他们所能够做的 GPS， 做一切那个最精密的电脑所做出来的东西？原子电子它何德何能？比如说利过性病毒，它何德何能？它可以，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发明一种药把它杀死的话，它马上会变种，对吗？对不对？那它何德何能？你全世界的研究机构花了多少财力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它立刻变种，它怎么知道？所以要一个观念，就是说整个世界它其实合在一起的。刚才已经跟你讲，它是一个身体，它是一个身体，所以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怎么做的任何一个点，就好像说你今天的一个小头发掉下来，那个小头发的一个细胞，它可以还原做一个你，因为它都是相连的，但这个概念，当然，我们以物质的观点来看，我们比较难理解啦。但是他们科学家在做的研究，他们很研究得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找那一段念给你听啊，因为一个原子，它几乎你用一个地球那么大的工厂创造出来的这个功能，都还没有办法那个小细胞所能做的事情。就像一个受精卵，它能够长到一个孩子，虽然同样吃奶，可是它就知道什么地方要创造头发，什么地方要创造骨骼，什么地方要创造器官，什么地方要创造肉，还不会走偏。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我说真的，你能够用理解的啦。好，我只能跟你讲说，这是一个被投射的世界，而真正的智慧是在后面。所以为什么修行要断知识？因为如果你知识不断的话，你会被知识卡到，那就没有办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啦。那个内在的冲动，你想做的那个创造力就会被卡在那边啦。那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由内在的冲，我由内在的那个感觉在做创造嘛，投射就是投射嘛。但是如果说我现在抓了一些知识说，不可以啊，你看网络上 Facebook 到处跟你讲，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问题是，你是真的不要吗？那别人会怎样，你会怎样吗？不见得啦。OK， 就好像我说，犹太人那么 kosher 对不对？那应该很好啊，可是他的平均寿命并没有比日本人高啊。全世界最高寿的并不是犹太人啊。OK， 好。你们被教以用信心去移山，但是然而你们却很多人却发现你极难接受自己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你说的。那你怎么会说植物也有情绪呢？你怎么会说原子电子它们也有智慧呢？那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为什么你的皮肤会越来越老？它只不过是原子电子在绕行，不是绕好一点吗？绕光亮一点，不用再什么对不对？那为什么它要把你绕老一点？因为它根据你的念头，根据你的信念，根据这个群体势。认为人会越来越老，所以造成这样。赛斯说呢，一天24小时是因为你们的神经结构 大概只适合24小时，不能更长了。赛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温度是因为你们现在的生这个生命形式适合这个温度了。但是你并不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不能够当你的就神经脉冲更强的时候，你的整个宇宙的结构方式是会不一样。地球怎么刚刚好会有一个斜度，然后让日夜之间有这样一个差别？因为你工作16个小时睡8个小时，你就刚刚好啊，就那种生命。然后人的寿命它其实也是经过很多演化最后这样的结果，包括你的身材，当然你也可以发现到说有那种极大的巨人，对不对？那种你等一下你要看，我可以拿照片给你看，十几倍于人啊。问题是那样的形式可能不适合现在嘛，然后你怎么样吃你大概都不会再长高嘛，不然的话门要怎么盖，房子要怎么盖，对 啊这样为了不要让你们麻烦，所以身高大概就这样子嘛。好，不然你要怎么盖房子啦？有人像长颈鹿或甚至像恐龙那么高，好，因为越吃就会越高啊，对不对？你现在吃了以后不会高啊，你大概就是那个身材。其实你吃的跟你消化的跟你食用的，如果是别的动物来吃的话，绝对不是这个身材嘛，对不对？如果是大象你绝对会怎样，所以它这个都被经过详细的演化之后所造成的结果。它后面有提，这一章的后面有提这样子。好，你们的信念引起战争。战争什么引起的？因为大家心中有一些愤怒，有一些不满，所以引起战争。举个例子来讲，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德国，对不对？战败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选出一个希特勒呢？现在我们为什么选一个川普呢？因为大家美国人目前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会选择好像这么奇怪的一个人，好、哦啊，但是问题是他就真的当啊。因为大家内心里面的那一股愤怒，哦，那不愿意再做某些事情，所以有那种人会出来，对不对？那为什么选希特勒？他不过是个工人，对不对？那因为德国人当时是真的很贫穷，然后很多事情的话就是太难过了，所以就是产生一个领导者。那这个领导者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把他们带到一个情况去嘛。好，所以你们的信念产生战争。啊，高棉当时杀了多少人啊？好像是1/4的他们的人口还是怎么样，忘记了。啊，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啊！可是，在当时就有这样的需要，也许在当时人类的那种痛苦到一个极点，有很多人是想离开了嘛。所以，你们的情感代表了你们认为纯粹的自然现象，那就是情感在作用。那就好比气候，它是背后内在实相。所以什么东西在投射这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呢？是背后的内在实相。到这里他还是讲你怎么样，他怎么讲都是告诉你是内在的实相啦。对啊，对啊，有啊，因为这是共业啊，因为它有问题。你看，当一个地方，比如说日本地震，对不对？然后就很多台湾人会捐钱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发现到说，它超越地域，大家会共同放下很多的民族、种族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来帮助这些人能够度过嘛。你看，当台湾有921大地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哈，好像大家都放弃一切了，所有的这个什么界限啊，什么蓝绿啦，什么东西啊，打得要死的哦，全部都放下来了。大家只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怎么样帮助其他的人活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慈悲心就真的起来，因为你看到那种灾难，对不对？你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我把他们救起来，我其他都不管了。对不对？像我们的慈济哈，那他就会投很多的心力，他不去管这是什么国界，他是什么民族， 他会把那个爱心往这个地方去输送，那他也不会管到底有没有代价，不会再管这些东西了。是因为放弃生存了，已经放弃生存，他已经死了嘛。可是还有一些存活的人，他们需要帮助，那就变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会受到帮助，会被受到交集。因为那个地方在某些情况，因为我们不了解，你必须要去。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这里发生大灾难，你如果去拜访这些人，你会发现到说，他其实是各有各的故事啊。好，但是这个地区真的很苦闷啊，那就会产生一些事情了。因为他现在告诉你说，你的情绪直接会变成一种气候，会造成事件，而这个部分呢，它产生一个叫做化学物质，那就所谓鬼影式的化学物质，直接变到墙的时候变成电信石像，然后直接就创造，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天气的因素，不是天气的因素，而事实上是心理上的因素，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样说一切唯心造？对 ，OK， 没有，某个角度来看，真的是没有一个，但是这样讲会挨打了哈。因为如果是由内在向外在投射的话。德布拉里讲的嘛，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粒子，没有看到他的时候是波。他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全宇宙都是，这是科学家说的嘛。那科学家也提到说，在-33平方公分下的世界，他往这个世界投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我说的，你看到电影投射，那你觉得呢？那有一个内在的精神力量在。就说我今天要做影片，然后影片才能投射，对不对？好，那已经做成影片了嘛，然后去投射它嘛。啊，那赛斯有提到说，甘乃迪被杀，好，那当然对甘乃迪本身来讲，他是受害者嘛，他当总统，他整个被拉下来。可是事实上是整个世界共同的决议嘛，包括他自己也同意的。好，那他也提到当时的一个情境是怎么样。其实后面他有提到埃尔莫拉的一个。人民的状况，然后产生那个大灾难，然后那个灾难出现之后，埃尔麦拉就被政府、变成一个浇筑，所以很多人都来帮助这个地方嘛。这个东西哈，如果你说要进一步证实的话，我只能说，你必须要用心去感觉啦，真的很难啦。OK，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天然灾害，比如说像水灾啊、地震啊，并非自然的某个因素，不是那个天然灾害的因素，不是，并非自然的某个因素，以他自己的其他成分为底，不是我某个，比如说我福岛的，不是 我有个地震，有个什么东西来跟他为底，不是的，而且。这个为敌是永存不灭，不是的，是你自己的心态所造成的。这个他不是讲说这个区域的每一个人都有起跟移吗？我这些人的共同的心意是这样，所以变成这种结果嘛？最近不是有一台巴西的一个飞机摘下去吗？好，那最后原因是说哈，因为当时就是要找有一个玩这个游戏器在。包包里面会去找那个游戏器，耽误了20几分钟嘛，所以这个飞机没有时间可以加油，那就飞上去就摘下来。那最后，假如说他只要再给他5分钟加个油，就不会出事嘛，对不对？那问题是说，那驾驶者一定也不知道是那么少的油。那回过头来的话，当时有被在天上飞行了7分钟，因为塔台不让他下来，因为当时有其他的状况。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很多的因素造成的， 那这些因素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些人他们的一些内在的一个心态去产生创造有很多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吗？不然已经没有油了还在天上绕七分钟，对不对？他说你们的情感跟潮水有同样自然的有效性，气流跟心流好是一样的，情感跟潮水有同样的有效性，因为潮水是会涌现，情感也会一样嘛，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吸引力，心的确是可以移物的。所以如果心可以移物的时候，你根本不是去要求对方怎么改，而是要怎么样改变自己嘛。当我对对方的看法没改变之前，对方不会改变，因为这是心在移物。好，他说在降神会里面呢，你看到在一个受控制的条件去操纵一个戒指，这个是在早期课他们做的一些练习啊，是很容易的，就可以操纵那个戒指。那这个只是心跟物的一个伟大交互作用的一个简单的示范而已，这是他们做过很多次了。但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每一场暴风雨，每一股新涌上来的潜水，以及每一次的大洪水，每一次的地震，每一次下的夏天的雨的创造，你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创造。那这个可以参考群体事件的第三章啊，每个人都参与。对，对。它简单的一个方程式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情绪直接变成所谓的鬼影式的电化学物质，而鬼影式的化学物质当被累积到一个值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电性实相。那电性实相因为是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嘛，那投射点是在非常小的你完全看不到的那个空间，仪器看不到的那个空间，但是科学家知道它是在负10^-33平方公分里头嘛，这已经是被，它是叫做 ghost， 那你要叫幽灵也可以嘛。就像我说的，这本书在探讨的是原子中的幽灵，那最没有办法抓到的就是那个幽灵你完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变成一个化学物质在指使这个东西在运作。那就好像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粒子，我不看到他的他是波，你怎么去想？那爱因斯坦讲一句话，爱因斯坦跟孩子一样，他说：“难道他说，当我看到月亮的时候，它是月亮；我不看到它的时候，它是波，它不存在的。”他们在抓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抓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个投射点，它是由内在向外在的投射点，也就是我们佛教说的如来嘛。它根本没有来，它是投射来。可是投射来，因为我把我的感官放在这个投射物上，就像你带了一个 Samsung 的 3D 的电影，对不对？你以为你在这里，其实你没有嘛。那假如说你看到，假如是这样的话，你会完全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看我内心的状态。呀，我看很多书，我上次讲到说，我这里有一本书，回到内心，它是古代印度的马哈希说的，他说的说法跟现在我说的一模一样啊。对啊，所以每一场暴风雨、每一场新泉、每一场洪水、每一场地震跟下雨，都是你的创造。那你想，连天、你的环境、你的生存环境、你的一切，都是你建构的。那你觉得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你建构的吗？回过头来。太阳是你投射建构的，月亮是你投射建构的。那我今天写的 email 提到几个点嘛？我说，这个地球我们平常的没有学过什么知识的人都知道说，我们的地球是绕 太阳一千，对不对？一年一千嘛，对不对？叫做年，对不对？那这个年的九亿公里啦，那九亿公里除了365的话，每一小时是10万公里。各位，你有觉得地在动吗？有吗？那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明明在动啊，你没有跟着动啊。但是假如有在动，你一定知道的嘛。你坐在飞机上，它在动吗？你知道它在动，对不对？你明明知道它在动嘛。那不过是900公里一个小时啊，现在是10万公里在跑哎。那自转的话，每小时1666公里吧。啊，不是啦，你在里面，就是你在车子里面，车子在动，你知不知道？啊，对，那为什么地球在动，你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说，你所感知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你所不感知的，不见得不存在啦。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那你认为你的思想跟你的情绪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化学物质，哈？你看不到，你以为没有嘛？但是它是有嘛？因为念想被很多的学者或都认为是有念想嘛。哦，那念想是浅跟深的问题而已嘛。那为什么会浅跟深呢？那浅跟深的意思是，就好像你家里那一桶水多或满，那如果说你的思想一直都在某一种催眠状态不断加强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它就深了嘛。所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念头，我想要做，你就很高兴的知道，说我只要加深它就可以了啊。我只要加深它就好了。我真的要这样做，我只要加深它就好了。而你没有身份，加深它就有身份了。而你要好的伴侣，加深它，念头加深它，不要去一起想说，哇，全世界都找不到我要的人，好，全世界都找不到我要的工作。那如果你不去加深它，你一直在看的是。你看相反的东西啊，根本就不是外找，而是往内嘛。它是一个方程式，你的想法、你的情绪直接变成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加强变成电信，电信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那我这个世界是投射出来的，这样解释已经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呀，那既然是投射的话，赛斯讲说，你连一个桌子，大家都是大家一起建构的啊，不是吗？撞到它，你会觉得痛。那是你记得它是一个桌子，你不记得它就不会痛，但是你不会不记得，你一定会记得，对不对？好，那他说一场战争是当情感跟信念在一个层面上相互作用所带来的一种自然现象。战争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大家有很多情感、很多信念，那集合起来就变成这样子。好，一场自然灾害是代表一个和不同层面上的同类现象。我们大家有同类的现象，但是不同层面，大家同样的，大家同样这样想，呀。像台湾最近的一个风气，就是一直埋怨政府嘛，哈。我不晓得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了，呀。那到一个程度的话，各个层面都产生悲愤，那悲愤会化成什么？鬼影物质。鬼物质不断加强会怎样？会创造更多悲愤的事情，然后会怎样？会投射事件呢、啊？对对，所以为什么当下是威力最？因为当你是当下的时候，哈，当下是移动之点。当你是认同当下，你就没有悲愤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啊，这就是我内心所创造出来的现象啊。那我如果接受我的现状，我哪来悲愤呢、啊？对不对？那我之所以悲愤，是我跟未来做比较，或者我跟以前做比较嘛。我以前很好，现在这样变成这样，好烂哦，对不对？如果你是个千万富翁，现在身上只剩下100万的时候，你可能会去自杀嘛，对不对？可是对非洲来讲，哈，100万哦，哇，好哎、欸，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呀？那以前。还没结婚前或没认识男女朋友之前，你都过得很舒服啊。然后现在有一个人背弃你了，或让你难过的时候，我们再交一个不就好了吗？可是你不会这样想，你一比较说，哦，我是给他棒杀的，放弃的，然后就产生很多悲愤出来嘛，对不对？ 那要自杀，你说那没有他之前，那你是怎么活的？你还是活得好好的啊。所以当下是唯利指点的意思是，哈，不跟过去做比较，不跟未来做比较，不跟现在的环境的不满做比较，而是我全然的放在我的创造力上，就是我怎么样把现状改变了。那其他的部分是因为是我的心态投射成现在的样子，那我要改变很简单，我只要创造它，一些情绪跟感觉，然后变成一个生的东西，生的东西就变成电信，电信就直接会有对等物投射嘛，对啊。所以你把这些情感跟信念，你把这些情感跟信念里的角色，将它放在这些事件之内，属于你自己的自然地位，你就是那样的自然地位，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啊。所以这一章就结束了。那我虽然讲了说要快一点，但是还是讲的蛮慢的。OK 吗？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好不好？那第十八章他在提到就是内在跟外在的风暴，创造性的破坏，日子长短跟建立在生物上的意识的自然延伸。其实这一章真的蛮精彩的啦，那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起来是讲不完，那我们就讲到哪里算到哪里好了。好，那他第一句上面的第一句是什么？十八章第一句，你的实相独立存在于你肉体起相之外，又来老套了，对吗？你是如来，你是陀舍，你的实相是独立在肉体啊，肉体只不过是好像荧幕投射在那个影片投射在荧幕上而已，那个东西是你以为是肉体，但是坦白说，你意识稍微低一点的时候，你就不在，你看不到也碰不到那个地方啊。不是吗？对，你看不到，接触不到，甚至感觉不到嘛。我们这里在喧哗，可是你太累了就睡着了。那这些喧哗对你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实相啊，那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做梦的时候，你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你醒过来不是做梦是假的吗？那赛斯说做梦是真的，你们是假的。赛斯说我是真的，你们是假的。赛斯说我没有比你们更假，因为你们其实是比较假。但我要讲这样就好，好，就说以实相来讲的话，如果是由内往外投，对不对？那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谢谢。他从头到尾都告诉你这样啊。现在问题是说，那我们说我在念赛斯，很多人说我赛斯念懂了，坦白说这一句话就不懂了嘛。你知道，如果你根本独立在实相之外的时候，我问你，你会怎么生活啦？你会维持生存吗？你很在乎你的生存吗？不会吧？你会在乎你的自尊吗？会吗？不会吧？你要的是什么？你想的，你想做的那个欲望，你想做的创造力，对吧？你想表现的那个部分的自己吗？你会在乎现在伴侣是谁吗？会吗？你是要靠别人嘛，对不对？找一个人来靠，那或者是靠上帝嘛，那叫 Holy Cow 嘛，对不对？那 Holy Cow 不是这个意思了哦。Holy Cow 大概就是哇塞这个意思啊。好，他说，当你是一个动物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你的神经结构跟你的肉体活动来诠释你的知觉。所以他说你投射在人世间，然后你假设你叫 Lina， 好，那但是呢，因为你是个动物，你现在投射成一个动物，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神经结构跟你的肉体活动来诠释你的知觉。可是你没有这个肉体，你可不可以还是一样有思维？那如果没有，就没有鬼，也没有神啊。 也没有灵魂啊，那也没有所谓的 DNA 啊，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天命不一样嘛。那既然有天命，有天赋，有这些 DNA， 有这些你的跟人家不同的独特性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当你是个动物的时候，你是透过你的神经结构跟你的肉体活动来诠释你的知觉。那你诠释的知觉跟别人一样吗？不一样啊，对不对？我说我很喜欢吃鸡脚，你看到鸡脚就怕得不得了，对吗？那就知觉的诠释完全不一样啊。对啊，男生看到女生很喜欢，看到男生就奇怪，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男生？他不是看得很丑吗？这男生看男生没有那么漂亮嘛，对不对？那是我们对知觉的诠释啊。对啊，不过我看你们都很漂亮了，男生女生都很漂亮啊，说甜一点。那个他对自我一个对信念一个最简单的诠释哈，叫做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好，是形成它了。好像说我现在抓一堆面团是形成一个小狗，好，那是一个形成物，对不对？那这个形成物是什么？是有是个心智，它是个心智。那问题是心智很多啊，你可能 面粉很多，一大堆面粉啊，可是我抓那一团面粉变成这个塑造成一个小狗，那形成物就是小狗，对吗？那形成物的东西是什么？是心智，可是是有自我意识的。你觉得我是我，我觉得我是 Lina， 那就是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所以我说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什么？是我的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所造成的。那你抓不同的心智的话，是不是形成不同的形成物？你知道我意思吗？心智是无限的广大，现在问题是你抓那个部分变成你的自我意识，这是这一章上提的。但这个很有名，这句话很有名呀，所以我才记得住，不然我是笨笨的，我也记不住了。 OK，所以他说这之中的确有各种记忆。我是 Lina， 我今天30岁、哦、那这30年前呢，我投胎，然后好像慢慢产生各种记忆。因此当你需要他的时候，正确的资料的确可以唾手可得。因为记忆不是只有你现在这30年的记忆，你可能有前世记忆，你可能有生生世世的记忆，你可能有所有的心智的记忆，但是你把它因为某个信念的关系变成一个集结。那所以为什么知识会变成你的障碍，叫做知识障呢？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哎呀，我们就只能喝热水、哦啊、不能喝冷水，因为喝冷水会怎样？你已经形成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它变成一个，这个是一个范围。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喝冷水你会产生某种作用，可是别人没有这个观念的人，他喝得很好，他没有事的。那我们现在说我感冒，我感冒的话我不能喝冰水，因为喝冰水会更严重。那你为什么，假如说有个地方他们的建立的观念就是感冒就是要以毒攻毒，要喝冰水才会好，会不会好？有可能会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可能会好。对一只大蛇来讲，他吞了一只 大山羊哦，它比它的身体可能还要更大，它只把它包起来，对不对？可是3天之后，这只山羊被它消化掉，连尸骨都无存，连骨头都不见了。你用火去炖它3天也不会烂掉，烂到那种程度啊！哎，羊肉很难炖啊，对不对？而且又有毛，那里面有骨头，那骨头也不见了，那是怎么回事？因为它就相信它可以把它消化掉啊。大鱼吃小鱼的时候，它都没有捡鱼骨头啊。啊、我们清蒸鱼都有时候会卡到喉咙，对吗？啊，可是鱼吃鱼的时候，那骨头那么硬，它有没有问题吗？它吃到胃里面没有问题吗？它不会被鱼刺卡到吗？不会，你放心，因为它没有这个想法，它没有这个想法，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所谓的心智的形成物。当我有这个信念，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观念就是说，我不吃不喝，我的身体比任何人都要健康啊！ 这要感谢那个我们的宝妮妹妹哈。但有一堆人，他是用这种方式在生活。他说：“我比以前精神更好。”那你能了解吗？说几年不吃不喝，但是他有这个信念嘛，对不对？那真的还假的？好像真的，也有这个书嘛，还是个日本的律师写的嘛。那你看他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他不吃不喝也可以呢。如果你有一个信念，像海地人说：“我吃泥土，我会长得越来越壮。”他们泥土做饼来吃，也 OK，还是卖得蛮贵。听说一个泥土饼要1块钱美金呢、用泥土做的饼呢、你要不要？我家泥土很多。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碰到泥土，不要说碰到泥土了，你那个东西掉在地上，你就会觉得要丢掉了嘛。对啊，你会敢吃吗？我看那个美国的学校，一整包的那个杯子啊，用塑胶袋包着，掉在地上，他就整个拿去丢掉对啊，这是信念问题嘛？对啊，你去台湾吃小吃，坦白说，台湾根本那些小吃怎么炒出来的，你真的不知道了。对啊，在美国的话，你只要没有装袋。不锈钢里面，而且你只要放地上，他就给你撒那个漂白粉，让你完就要丢掉，而且还要被划，对啊，我放桶子里面放地上不行吗？不行，对不对？现在不是说什么有个什么日本的什么核能的植物要输台湾，坦白说有很多政治的部分我们是不懂啊，我也不做批评了。但坦白说，日本的规矩其实是应该 JIS 哈，其实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啦，他们非常严格，因为我们也在做日本的生意啊，应该没有那么严重了呀。是啊，可是他不会砸自己，他不会砸自己的根啊，因为你如果这样出去的话，如果有任何损害的话，他以后他的东西没有人会要啊。而且美国牛输到他。台湾人不敢吃美国牛，你们敢吃吗？你根本连这个观念都没有啊！台湾是好像说美国牛不可以输台湾嘛？那我每天常常煮牛肉面给你吃，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了。那是美国牛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下礼拜二哈，礼拜二煮牛肉面，我已经在准备了，OK 了。澳洲，我要到哪里去买澳洲牛？其实恐惧会比任何食物更毒啦，因为我们在写赛斯心法嘛，对不对？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它其实是造成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真正产生的结果了。他说呢，其他的资料很少有意识被需要，但是对自己无意识的部分而言，它永远会被得到。你永远可以用无意识的方式去得到。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哈，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大问题的时候，你先不要慌张，去猪肉摊买一个猪肉钩挂在那边，把它悬在那边。我有一个 question 在那边挂在那边哈，你无意识的部分哈，永远会被得到。而真正的知识真的在内在，所有的创造力，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学派，都跟你讲，创造力是内在的，是灵感的，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啦。绝对不是说我要写一个音乐，不是说我知道怎么写，而是说那个灵感起来了。你看有创作的人呢，像去年哈，你在写作的时候是灵感来，还是说你用你的知识去把它拼出来？应该是灵感吧？你写作的时候应该是灵感吧？你有任何创作是灵感吗？那现在是说我们有没有用灵感？我卖一户，我有没有用灵感？还是我是按照市场操作法？那如果用市场操作法，那就没有来自内在的部分了。生物性来讲，你的肉体取向，即所及的范围跟能力，是直接跟你的日夜长短有关。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不对？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肉体取向的意识。我们的范围跟我们能力哈，是直接产生日夜的间隔， 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嘛，哈，一天会二十四小时，难道一天不能48小时吗？就是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神经结构就不适合，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范围，可以有更长或更短的。那人的年纪是因为食物的关系变得年纪越长吗？还是说他有其他的演化的因素？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很难去理解了。但是事实上是赛斯的说法，所谓生物性，它其实是跟意识的范围有关。人类的意识因为现在变得很复杂，你必须要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它的年纪会加长。当然也跟季节是有相连的。那他这里继续提哦，他说就身体而言，当思想发生的时候，身体内会有化学的反应产生。我在思考。我身体会化学反应产生，一定有，一定有。而这个反应呢，记忆就骑在这个化学反应的平顺流动里。你为什么有记忆？因为你在思考，而这思考会骑在这个记忆会骑在那个化学反应里面，所以你会有记忆。那就这种说法来讲，你们的行星以它精确的夜与日的时间表，而给你一个适合现在你现在的一个思维方式所适应的一个动物意识。所以你不要傻了啦，连地球在动你都不觉得它在动了，连日夜的这个时间表都是恰恰好适合你的，所以以其他的说法，日跟夜，夜跟日代表你们的意识，借着自然现象而实质化的内在节奏，它根本就是内在节奏，因为你们还没有准备好去感知更长的日子。如果你准备好去感知更长的日子，你就活得更久，而且你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可能其实他甚至提到说，连地球的磁性定位，你或者天气的变化，你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因为你的身体会，因为你是自然一部分，你就直接感知嘛，所以，例如你们的，哎呦，还好关起来。例如你们的神经系统，在一个拉长的三或四倍的日子的节奏里面，会产生极大的困难。加四倍，现在24小时，对不对？现在如果一天是100小时的话，你会不会叫苦连天？对，你八小时下来你就累啦、是不是？好，那给你四倍，可以吗？睡觉那不是这样刚好就把你调好吗？就刚好24小时让你睡8个小时，所以会产生极大的困难，它是一个节奏了。所以你们的身体跟你们的意识的节奏遵循着你们行星的模式。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日？每一天有这么多的时间？为什么地球要斜一点点？那这些都是有节奏的。那然而这些行星本身是由原子电子组成的。又来了，你认为的世界是波啊？它是由行星组成，是由原子电子组成。原子电子是什么？波嘛，对不对？波吧，看它是粒子嘛，而每个原子跟分子都有它那一类的意识，每个原子电子由它的意识结构成你的物质是任何的物质是实相，而这个物质实相它背后当然来自一个大意识，所以一个小细胞小原子有没有它的自我意识？当然有啊，所以那种力过性病毒它甚至比人类更聪明呢、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有。它可以有的，因为它是由原子跟分子组成的。那有哪个东西不是原子跟分子所组成的？没有吗？而实质的架构当中，就由他们的集合意识以累积的合作组织而形成，由意识形成的哈。就大家都是意识，只是有的大，有的小，就好像我们的器官，你同样吃的肉，有的变成肝，有的变成肺，有的变成骨头或怎么样，那这些的话，它都是原子电子形成的啊。我常常开玩笑说，你觉得真的有消化吗？因为都是原子电子在建构，对吗？连食物也是原子电子在变化嘛。那你觉得有消化吗？还是没有？你就有坐在椅子上吗？如果有的话，原子电子怎么碰在一起？不会吧？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集合意识累积成的一种意识的形成了。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当这些形成发生的时候，在内外的实相之间有一个经常的协调， 根本就有协调，你怎么想他就怎么做。好，人类的想法如果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话，人类会有不同的情况会发生。所以时间到了，要不然就这后面的东西都很精彩啦齁。那因为时间九点了已经到了齁，那留一点时间大家来讨论一下好了齁，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那我简单的再提一下齁，就是说现在的物理学家他所得出来的结果，他也是说物质世界是投射，他也是说物质世界是投射，而且是第三投射第一，第二是可能性场，这是大卫伯姆他们量子力学所说的。他也是说这个投射来自于极小的10^-33公分平方公分、那他也是说有一个所谓的原子中的幽灵，那这个原子中的幽灵就是我们所谓的当我们的思想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情绪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叫看不见的化学物，你用鬼影也好，但是应该是说看不见的一个化学物质，而这个化学物质当到一个门槛的时候，它会直接变成电信，而且比如说这种电信的话，它会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当一个对等物，好像我们在投射一样。那你去抓住这些要点，那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我要心想事成或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比较在乎的是你怎么想，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寿命有多少，因为那个都是你创造的。他甚至告诉你说，你所看到的这个太阳、星球或者是一切的空间，他说你的建构物，你的自然是你的建构物，跟别人的建构是不一样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在建构你的世界，你用什么方式生，什么样方式死，什么样是过你的生活，他根本不是看外面嘛，你其实是要看你的思维啦。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后面有提到，如果一个人不想死的话，你根本就死不掉，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建构物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整个你看整个赛斯的思想，然后我拿一些物理学的一些东西来做比较哈，或者是一些古圣先贤他们所说的东西。坦白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相异的地方，真的。好，那谢谢大家，祝大家心想事成。